工作很多年了啊，所以啊，我做过工程师啊，做过经理，那后来在1988年底我就创业啊，自己成立了公司，那跟几个朋友，95年公司带着公司上市，所以我是公司的 CEO 跟 Chairman 做了19年啊，然后因为。我在到了加州来以后，我就在基督徒会堂聚会服侍，所以97年请进，因为教会有很多的需要，那神有呼召，就做了长老，那有这个我们教会长老是需要治理牧养。讲到什么都来的，就跟牧师差不多的啊。那后来就忙不过来，我在又有公司的事情，又有教会的事。那我在差不多将近9年前吧，我就跟公司说我那个 CEO 没办法做啊，我就原来准备。全时间在教会服侍，因为那个时候心里想就是奉献给主要服侍的话，就只有在教会嘛啊，有比较这样子的一个念头。那后来神带领我跟对神的话越来越了解了以后，我就发觉也不尽然啊，神的呼召对每个人身上不太一样，所以我今天还是一方面在公司有一些工作。我工作比较轻松，就是那一方面在教会服侍。那我的这个理念就是在公司的工作也是服侍，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题目，职场的呼召。好，你猜猜看，我一年，谢谢。我在一年对不起，帮我去最旁边那个门，那个灯也关一下。好，请坐，你好。对，这样的话，等一下会看得很清楚，这样没问题吧？这样会不会太暗？
不会，
好。好的。猜猜人一个人一生啊，平均有多少时间在工作？随便猜。
分之一的时间。
四分之一的时间。
因为我想着说，想着出去睡觉的时间是吧？
说睡觉时间，
就为什么？是这样
当然，工作不只是在我所谓工作，不只在职场啊。那在家带孩子也是工作
啊。像你也知道
是啊，所以工作占着我们人生的整个。时间上面非常大的一个比率，就是其实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人生里面非常重要。所以大部分人对工作的看法都是，
就是无可奈何，但工作是不能不做的事啊。像有些人讲说是 necessary evil 啊。那职场工作呢，大部分人的人观念是就是赚钱养家嘛。那将来退休的时候日子可以过得稍微舒服一点所以在这个我们在美国都有一句话，大家都恐怕都听过Thank God it's Friday 那你们有没有听人家说到了 Monday 的时候想说 Thank God it's Monday 没有吧啊他没有人这么说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工作的那个态度跟印象都不是那么正面，是不是？我自己过去当然有许多挣扎。那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多的疑问跟挣扎啊，因为不但每天尤其到职场工作。在家里也是一样，带孩子啊，或是那个做一些这个义务性的工作、volunteer 的工作也是一样，工作可能很繁重，压力非常多， 要应付各式各样的问题，很难缠着上司啊，或是那个不合理的客户啊，不讲理的客户啊，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啊，那个 project 那个 deadline 又马上又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那竞争这个现在不管什么行业竞争都非常激烈，是不是？但是我想我们更大的一个纠结啊，是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工作跟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只要有关系的话就怎么去连结。我最近在一个小组的场合里面听到一位爱主的姐妹，她这么说，她说我在公司里面工作觉得实在是很烦，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抽空呢在公司里面做一些这个教会的事，准备儿童主日学筹划教会办活动，我就觉得为主工作就心里就觉得踏实多了啊，就有意义多了啊。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是不是也有人这样的想法，或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碰到的也有这样子的一些这种观念啊，教会的事是不世俗，公司的事是这个世俗的事，没有意义的事。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听到不管是牧师或宣教士，他放下职场的工作然后所谓的全时间服侍我们就听到的很多的见证是这样，我多年在职场里面工作没有永恒的意义，那感谢赞美主，现在我蒙神的呼召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见证经常好。那不像我们为他们这个回应神的呼召在教会里面或在宣教工厂服侍是好事，是不是？感谢主非常好的事。但是我们恐怕因为这样子也心里有许多的疑问请进。没问题这是我刚刚忘了秀的这 slide， 到了礼拜 周一的时候就好像要枪架在头上去，很不甘心情愿去工作好，那我们有一连串心理的那个疑问这疑问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觉得只有在教会里面服侍或在宣教工厂服侍才是侍奉主，才有神的呼召？那绝大多数基督徒都在所谓的世俗的工作上面，那是不是跟那个主没有关系的工作是不是在职场或者在其他的工作就没有神的呼召？那我们甚至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在所谓的世俗的工作里面，在职场工作里面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赚钱养家，另外就是奉献钱给教会或是给宣教机构，或者就是在工作场所传福音，工作本身是没意义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了解神的呼召呢？那职场的工作本身到底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到底什么是属灵的事，什么是属世的事？那最终结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工作有什么关联，就怎么去连这个是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讨论的事。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今天基督徒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传统的圣俗二分的观念圣俗二分的观念把我们的思维把我们的生活间隔化那生活就好像是一个一个的间隔，或是一个一个的这个 silos compartment 就把生活所谓的属世的跟属灵的做一个划分。所以教会里面也有这种属灵的阶级的观念就是说全职侍奉主的是属灵的高等人，那在世俗里面工作的呢是比较差一点，那世俗的工作呢 职场的工作减少了我们真正侍奉的时间啊。所以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被鼓励啊，就是把工作放下来，转为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在教会里面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既然职场的工作是属世的，是世俗的，与神也没什么关系，那我们当然就带着世上的观念、价值观，在世上的这种方法去做职场的事，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属灵没什么关系。我们叫做这样的观念的话，所以我们进了公司以后呢，就把神留在公司大门口啊。我们进了公司就好像换了一个脑袋，那个在教会的这个言行举止跟在工作在公司里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像这个是我们碰到的看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你们也有自己有些这样的体会啊。那因为把工作职场属事的事情，就所谓的属变看成属事的事情，那跟神没有什么关联，那有些弟兄姐妹就很自然的就掉入这个工作成为偶像的一个光景里面啊，就追求钱啊、地位啊、成就啊、权势啊，那这些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肯定。那更多人呢，就一天一天的混日子，因为就很心里很惆怅、很纠结，因为每天不但要应付许多繁重的那个工作的压力，也不晓得工作跟神的呼召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跟祷告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就到底职场工作有没有意义。那我是知道神呼召我来服侍他，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要完全把工作放下来在教会服侍，那才是服侍他呢啊。所以我看了一些书，仔细查找一些圣经也思考神给我的这个恩赐、能力跟经验，我的处境，我跟我的妻子一起祷告啊，看看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到底什么呼召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下面就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工作跟呼召，从什么是呼召开始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要明白神在我身上的呼召，那我们有什么这个脉络可循啊。第三个就是我在职场上面见证，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普遍的呼召，我们都对大使命很了解，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职场福音的见证啊。所以这三个方面我跟大家今天能够希望能够有时间把这三方面说一说。好，我们首先来谈什么是呼召。呼召这个字就是 call， 这个字是一个很普通的字有人打电话给你会叫你，这是 call， 就是这样的一个字，那一个叫，一个召唤的意思那重要是什么？是谁在叫你？谁在呼召你？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回应他的呼召？那神有没有呼召我们？有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Yes， 是不是？神呼召我们信服真道，这个归属基督，跟从耶稣基督啊。这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得到。我只借了两个经节让大家参考。那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他是写给所有的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教会？他在以弗所书第17节到19节啊，他说神的呼召的恩惠是大的不得了的，是了不得的，不得了的，他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他说我为你，他为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他说 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啊，而且这个恩召它是有很伟大的，是不得了的。他在圣徒中所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其实我们想想啊，神呼召我们是要成全我们在他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那个丰富跟潜力啊，使我们在人生里面能够非常的丰富。因为主耶稣也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他说他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是不是？而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有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生命啊，他给了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这个福气。当我们用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跟神他要我们跟他那样的关系，是不是？然后就在这个我们人生里面成为神要我们成为那样的人，这是神的呼召的一个美意。那我就用以弗所书简单的看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就开始述说那个神主动的呼召，是不是？他呼召我们，他照他丰富的恩典，照着他旨意所喜悦的，叫我们因信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天上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啊。它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蒙救赎，包括我们成为这个得儿女的名分，过犯得赦免，成为圣洁，与基督一同复活啊，领受圣灵为印记，为凭据。是这第一章非常的丰富，说到说啊，神是呼召的恩召是多么的伟大啊。那第二章第十节他又说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谓的行善就是做好各样的工作啊 ，do good work， 哎，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啊。所以你看到神是要他的那个心意是这样。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到就讲说是，神那个保罗把那个神的恩典的呼召，主动的恩典的呼召讲非常的清楚，看让我们看到说那个恩召是多么的伟大。我估计你们尤其是以弗所书一章到三章可以回去仔细读一下。到了第四章开始，他就讲到我们怎么回应神的呼召，是不是？是第四章第一节就讲说，他既然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然后从第四章后面开始，他就讲到说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是不是？那第五六章就开始讲到顺从圣灵，然后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在夫妻是怎么样的彼此对待家庭是这个父母跟子女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做仆人的，做主人的，是不是？是包括我们的全人，不是在讲说你的教会要怎么样，他是在讲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什么叫行事为人？就是你一切的生活，一切的生活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啊。所以第四章第四到六章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那这就让我们看到，我像我们这样讲的话，你就知道说神的呼召啊是一个全面性，它包括我们的全人和我们一切生活的层面。神是主动的呼召我们，叫我们从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不是？我们不但是过犯得赦免，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不是？然后从约翰福音就重生，就是我们有一个从灵生的生命啊。那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说，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因为神丰富的恩典，叫 我们与耶稣基督怎么一同复活，是不是？我们有个复活生命，我们今天的生命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藏在神那里。所以看到说神的呼召是什么？是全面性，要我们从里面的生命的改变，然后到外面的形式 为人呢，有一个全面性的改变，这是神的呼召。那我就用几节圣经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加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不是在过去那个我了，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请问，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在教会里面活着，还是二十四小时、七天、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我心里活着，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什么是已经连接在一起的，罗马书第六章讲得非常清楚，是不是？好，那这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身份，或者我们的 new identity 啊，我们的 identity 已经改变了，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改变了。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过你可以讲说，我今天活着是不是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信在神的儿子里面活着。那这个耶稣基督呢，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要是我们思想到这样子一位爱我，为我舍己的基督，他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是随时随地跟我同在，那我有没有所谓的什么属灵的事、属世的事？没有吧？是不是？是不是？耶稣基督只有在所谓我在做属灵的事的时候，才与我同在啊？那以弗所说，我们刚看的，尤其你要回去看第四章到第六章，他讲的都是我们的生活啊，各样的生活，夫妻的生活，父母子女的中间生活，工作的生活。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他又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借着喜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一举一动是指什么？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过日子，是不是？当然包括我们的工作跟我们一切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可以这样说，他神的呼召其实叫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不是？叫我们的新造人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价值观，有一个不同的人生观，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这生命的改变，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观念，我们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们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啊，在生活里面各个层面，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与蒙召人相称。那我也列了一些经文，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的时候，那个保罗说，他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那第后面讲到工作的时候，那讲得更清楚了。第二三节到二十四节啊，我希望你们回去的话，要是你要想更多的了解那个这个工作，神在我们工作上面的一个心意跟工作的一个态度，我希望你回去看一下那个哥罗西书，仔细的查考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四章一节啊。他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他前面是在讲怎么样我们要弃旧更新，是不是？我们已经是一个，他说你们既然跟基督一同复活，就要怎么样？思念上面的事，就要思念地下的事。很多人就以为说，哦，思念上面的事就是教会的事或什么事。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地上的事？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啊，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他马上后面就跟着就讲说夫妻家庭工作怎么样态度过日子，这夫妻家庭工作都是看你怎么过日子，是你用天上的观念过日子还是在地上的观念过日子啊。那这一个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这边讲的是对谁讲的，是对做仆人讲的。那简单的讲说，就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打工的嘛啊，所以我们打工人讲，当你们是为主工作，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仆人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拥有任何的财产，或说是他有他做了很多的，很可能做了很多事情，没有任何的这个奖赏，没有任何的 reward， 是做那个是做奴仆啊，不但是仆人是做奴仆，当这个奴仆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奴仆，在这个罗马时代，在保罗耶稣时代里面啊、有，我想大多数人都是 slave， 都是啊、奴仆啊，那个、真正的自由人是少数的。那这个奴仆那当然有比较高级的奴仆，就过做管家的，或是做所谓的 professional， 一直到这个做非常微小的事情，劈柴烧火啊、做很粗重的活的，这都有可能啊，这是很多的。但他说你们为主工作，做的是为主工作，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尤其有一句话，这个我们通常不太那个注意的，他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奴仆恐怕做一辈子奴仆，他没有什么赏赐吧？他为什么要做呢？他得到什么呢？但主说，那个保罗告诉他们说，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这个基业是一定就早就分给你了，逃都逃不掉的，为赏赐。那后面讲的更清楚了，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节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名而行，或吃或喝。那我们已经讲过以弗所书啊，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似。所以不是我们做什么事决定我们的工作是属灵的还是属世。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们是不是知道我是一个属灵的人？问题是我们的工作的态度跟动机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借着我们工作带给将神的祝福带给人，还是我们有不同动机？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能有很多自私的这个动机跟做事的态度不讨神喜悦。所以不见我们要知道自己已经是属于属灵的人，不是做什么事情是属世还是属灵的，而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做你的事啊。很有意思，这个都是我抄来的，这个弟兄选的啊，所以这 credit 要给他。他在那个有个 PPT 的一个 presentation 里面，他说据统计，在耶稣讲述的52个比喻里面有45个是跟工作有相关的，使徒行传里面40个神迹，39个是发生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新约中提到132个公共场所里面122个是工作场所。你说神这个重视不重视我们的工作？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是被招的啊，我们也不明白神呼召我们的这个全面性，我们以为只有教会的工作才是神呼召的，但是神把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面侍奉基督，凡事我们要行事为人活着过日子与蒙恩的招相称。所以这 Ruth Grant 就是 Billy Grant 的这个太太，她在厨房的墙上她写了一个大大的一个 poster 在这边，他说在这里我每天三次服侍荣耀神。你想想看 Billy Graham 是在外面万人布道会，是不是不是神？那 Luce 他有一个看见，他说我一天三次在这里服侍神，他真是对，他是在厨房里面为这个孩子为这个葛佩利牧师侍奉他们，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侍奉神，是不是？他所做的在神的眼光里面是非常的看重的，就不比你 Billy Graham 在万人面前布道来的要微小。所以这个 Austin 他在这个很 classy 这本书他写的 The Call 呼召这本书里面，他说在神的眼光里面，凭信心在田野耕种的农夫，以及在家里做事的妇女，与在修道院的修士，以及教会的牧师的工作的辛劳是一样的宝贵啊。所以不要以为你的工作琐碎没有意义，因为你是被神呼召在你目前的工作上面服侍主。这是我们心态。那我们再去看，在讲到工作呢，我们一打开圣经的前面，一开始创世纪到最后的启示录，都是在看到什么？看到神在工作。一开始打开圣经就是什么？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不是？然后最后呢，结论是什么？神更新的新天新地，是不是？新的耶路撒冷从天上降到地上，就我们不是升到天上，我们是什么？是新的耶路撒冷降到地上，是天堂到了地上，是不是？是新天新地啊。所以在最后他讲，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21:15第五节啊。那神又创造自己的形象才造人，说造人，人除了跟神这个相交，这个 fellowship 这个敬拜神以外，什么是神给人第一个使命？工作，很有意思吗？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给人的使命？我们现在想到的使命就是啊，去传福音。但神给人的第一个使命是什么？工作。他创造了人，把亚当跟夏娃放在那个伊甸园，他在做什么？他要修理那个园子，对不对？要管理那个园子。那神在我们在那个创世纪21:27-28就看得很清楚，他说神他对人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建立很多的社区跟群体，是不是啊？又要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是做干什么的呢？做神的管家，是不是？他做神的管家，他有治理、管理啊，他包括各方面的这个工作啊。据说我们有从事设计的、艺术的、音乐的、生产的，这有点好像是持续神的一个创造的工作，是不是？是创造，我们继续，这也在跟神一同继续的在创造。啊，我们的 creativity， 那也有很多维护的工作。那维护工作呢，不用说了，这个建，我们每天要什么？不见每天了啊，我们有可能一周总要吸一尘，是不是？维护，要 collect garbage， 是不是？要你说医生是什么？是维护身体嘛？咨询心理咨询呢是什么？修复维护心理的健康，是不是？这都是神创造的工作的一部分，是要我们给我们的那个使命的一部分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工作是神所设立的，工作是人自然的天性的一部分。这个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是诗篇第八篇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到神没有把创造他的创造交给天使管理，而是让我们人 来管理他，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是神创造这个万物的一个管家，那我们要用我们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继续的这个治理、管理、开发、维护神的创造。好，那我希望说，因为我们在工作里面有时候碰到很多难处，所以我们觉得工作好像是一个咒诅，但工作绝对不是神的咒诅。我们要今天没有时间，要回去再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话，很清楚，神的咒诅是咒诅了什么？咒诅了地啊，地要长出荆棘跟荆棘。所以工作不是神给的一个重担，是罪让工作成为一个重担，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所以好像有人说这个我想到那个姊妹，她在工作里面觉得很烦，觉得没有意义，她就到这个做在这公司里面做教会的事，她觉得不是主真好，就开心了。像我们有可能在家里你的这个不管是孩子或者你的 spouse 或者这个 in-law 这个家庭的生活不是那么理想啊，所以跑到教会去，是不是？教会弟兄姐妹比较相爱啊，也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家庭是神的咒诅，真麻烦，孩子，哎呦，从小到那个到大，伤多少脑筋，是不是？那你会不会想说？孩子是神给我的重担，会吗？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哦，工作是神给我的重担，是神的咒诅，哦，不是的 ，OK， 我们把这个观念搞清楚。好，那既然这个神这个工作是神所给我的啊。那今天神当然他就继续的会不断的用他的话圣灵弟兄姐妹来跟环境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啊。那神带领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那一样的神带领我们在世上的工作。那我必须讲说，大多数时候啊，那个神的呼召不是叫我们离开职场的工作，而是呼召我们用一个不同的一个身份，不同的 identity， 是知道自己是一个新人，一个全新的眼光跟态度去工作。那我用一个那个例子，就 William Wilberforce， 你们大家有些人知道，他是英国国会议员，带领这个英国的国会去废除了黑奴的制度啊。他也是基督徒，他是那个 John Newton 就是写那个 Amazing Grace 奇恩典那个作者啊。你知道 John Newton 故事，他过去是泛黑奴的船的船长啊，他是运送黑奴的船长，做了十几年。他后来信主，他信主了以后也没有马上就停止，他又这个迷迷糊糊的做了一阵子。后来神他就让他看到真是不人道，真是一个犯罪的事情，所以他就彻底的悔改，彻底的痛苦。那 William 是 John Newton 的好朋友，年纪是有一些差别，那 William 是比较年轻，所以他就去跟那个 John Newton 讲说，他我信了主，那我觉得神好像呼召我来服侍他，我想去做一个 minister。我到教会做牧师。John Newton 就劝他，跟他说，他你要想清楚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你现在的位置，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能力，神不是每个人都去那个有感动就去做牧师做传道人，神在把你放在那个国会里面，给你有口才，给你有能力，给你有领导力，你要想想神在你身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 William 他用了26年的时间 带领英国的国会退出黑奴，这不得了的事，对这个世上的影响是远大于他做一个牧师。所以我们不要这个看我们的看清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地位跟职分，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影响人的。神已经，神没有这个还没有更新大地，是不是？还没有改变我们这个工作的环境，但是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已经改变我们这个人。那成为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工作的人了。他呼召我们在工作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来侍奉他。那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工作的经文，我就简单的讲几个啊，譬如说，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然，这些都是写给教会的一些话啊。但是我们在应用上面，我们知道说是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应用，而是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在我们不同的群体里面，同样的一个原则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那就是说马太福音第25:14-25，我们很熟悉一段经文，就是神给那个主人给仆人，有三个仆人，一个是5000两银子，是不是？一个2000两，一个1000两，5000两跟2000两，然后就去马上拿了以后，马上就去运作，是不是？然后又赚了5000两跟2000两。那主人对这个两个仆人是说什么？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是不是？那个1000两的银子呢？他说，我就把它给埋起来了。啊，主人说什么？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啊，是太糟。那这个比喻里面在讲什么？讲说我们对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这个资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去运用的啊。我们要知道说神要我们使用发挥，要我们去 multiply， 要我们成为一个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个心意跟呼召呢？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自己跟神的心意，而不是被动的让别人来告诉我们啊。所以我就要不去，我按错了，我按到那个 end， 所以就跳到最后一个。那我是蛮喜欢那个 Rick Warren， 他在那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标杆人生里面用的这个 shape 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创造的一个特色，可以这样说啊 ，shape。这 shape 是由五个那个英文字的一个第一个字母合成的一个合成字，是不是？S 代表我们的 spiritual gift 啊 ，H 是 heart， 那 A 是 ability， 我们都看到了，我不用再重复啊。那我也把那个金节列出来，我没时间今天仔细的去讲啊。那尤其是是要看我们的个性或者我们的这个经验，这都是每一个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神要我们将他给我们这个 shape 能够发挥啊，做他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当然是要明白自己的 shape 的话，需要花一点时间的跟有些思考去寻求的啊。据说我们大概在教会里面讲属灵恩赐恐怕稍微比较多一点，但是相对的我们这个 heart， 我们的抱负，我们的负担，或是我们的热忱，就是说我的孩子他对青少年特别有那个心，他就怎么就那个心就被他现在已经三十出头了哈，就被吸引啊，他那个常常就会想到一个青少年他要去怎么样带他们。那 是我老二，我老大呢，他对那些很就是基层社会的人，或是很 underprivileged 这些人，他特别有心。那他过去做了十多年的事情，全部都是在怎么样去帮助那个比较贫困的人有好的教育。那怎么样能够帮他们有些贫困的地区能够开始一些小型的一些business 啊，就是 very small business microfinance 这方面啊，每个人有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待遇啊。好，那我需要讲说，我们在这个寻求神的这个呼召里面，在认识自己的 shape 里面，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跟过程，有时候甚至叫 try and error， 我们才能够比较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 shape。那我们当然也不要被这个 shape 给局限，有时候就说，哎，这不是我 shape， 那这个工作不是我做的，我该做的，也不是这样，因为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道路的，常常在我们那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或是我们认为我们不是我们这一个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其实认识不是那么清楚啊，他要来塑造我们，要扩展我们的这个账目啊，来塑造我们有基督品格，像他儿子的模样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我们需要考虑的，但对自己有一个寻求神创造了我，那我到底我的特色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思考啊。那我就是讲我自己的例子啊，我的恩赐是比较在做领导跟教导方面，那我就用这个。又搞错了。那我对那个创造价值，或是赋能给人，或者说就 enable 一个人能够做一些做事情，做能够发挥他的专长啊，我非常有兴趣啊，我很热衷这些事。那我能力比较是分析整合，我策略这些开创方面。那我的个性是你们要是熟悉那个什么 DISC 跟那个Myers-Briggs 这些personality type 的话我是 D， 我是 dominant 我是 INTJ， 当然有人熟悉，有人不知道也没关系啊。我是一个 risk taker 我会我不会说什么事情都要，所有事情都要完完全全的从头到尾都想过了以后，我才会做啊。那我的经历就非常有意思。我从小在台湾长大，那我是外省人，就叫外省人，因为我大部分同学都是本省人啊。那我就不会讲这个，那个时候还不会讲台湾话、闽南话，所以我是外省人。到了美国来，人家看我是中国人，因为我 OBC 英语也讲不太好嘛，是不是？所以我是中国人。我到大陆呢，我这很多年到常常到大陆，我到大陆是被叫台湾人。那我在教会呢，我过去十五六年都是在英语部服侍，我是负责英语部跟青少年。啊，是英语部我们有。大概140个adults 就是成年人，从大概13-14个国家地区来，东南亚，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什么韩国什么，这个13-14个地区来的啊，那个也有 ADC， 那也有这个 mixed race marriage 这个 couples， 各式各样的人啊，那我就在这边创业。然后在公司上市，一天到晚是 deal with 那个 Wall Street 啊，就是华尔街，我需要常常每一季每个月都跟他们打交道那我们公司也是十几个不同的国家地区的员工，是不是啊？所以这非常有意思，我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然后神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shape 啊，那我 越来越清楚神的呼召。神要我做的事情是开创，是做桥梁，是做起头的工作，是做 enabler 去做引导的工作啊。不管在教会里面，在公司，或者在一些什么机构是服事，都是做这些。那然后我的工作态度都是，不管在什么这个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机构，在职场里面，我都是用一个至少我希望啊，我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是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我们在寻求我们这个合适工作的时候，大部分人是被动的，让工作来决定你的人生，让工作来决定你是谁。就说一个人介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先介绍一下，基本上就是说我是做什么的啊，我有什么头衔，我有什么职位，我赚多少钱，是吧？我们用这些事情呢来定义我们是谁啊，我们的身份变成我们的身份。但是我忘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和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所以我们要是说就是释放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肯定啊，那我们就这些事情就决定了我是谁。那有时候抬起头来，有时候就好像很骄傲啊。我想不要以为说做 CEO 是很骄傲的事情，很惨的事情。我说我们公司上次从我讲一个小故事，上次那股票一下升得很高嘛啊，那大家都觉得我真是天才，年轻有为什么这些啊。那后来公司从股票从六十几块跌到两块钱，然后是六几块钱，六十多块钱股票跌到两块钱，而且只有差不多一年就跌这样子。那你想人家是怎么看我？要看我天下没有比你更笨的人，真是蠢啊！然后又没有领导力，又没有那个眼光，又不会忘公司，是吧？那所有的你要是你说你的财产是基于这些事情啊，什么你这个股票是多少，那你想看68块到两块，你自己算算那个比率嘛，是不是3%，是不是？那你说啊，我好有钱呢，我100万啊，其实你只是到最后就剩3万，懂我意思？所以很多这些东西神也在我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带领跟造就啊。我也经过那个出去人家在所谓 investor conference， 一个大房间座无虚席100多个人，到同样的房间里面只有3个人，那3个人呢果然傻傻的问前面那一位说，那你是从哪，你是哪一个这个 institution 的，他说主办单位来捧场。不好意思，同样那么大的一个房间，你站在这边是3个人。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人生嘛，是不是？那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不然的话，就可能很难过日子，很难过的，你懂我意思？那当然到后面人家看了两三次都是3、4个人，也不用请你了，所以就没人请我来，好好做人轻松了。所以这个是我想说，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谁。所以我们有100块钱。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100个人，这个20块啊。我们这个假设这个20块钱新钞，我把它这个踩在地上，然后吐吐沫，然后呢，我问你。这还是多少钱？还是20块钱，是不是？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身份，这是我们真正的 identity。假如我们要在外面去看，我这20块钱好鲜亮啊，就被人家吐吐唾沫踩在地上，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就很惨。所以我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不要让我们的工作决定我是谁，是不是？那好，那有一种人呢，是比较。好的，就是他主动的会计划自己的职场的生涯，定下的目标跟那个理想，然后努力的去达成。 看起来是蛮好，但这个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 self-centered 的一个做法，是不是？是我自我为中心的做法，他也没有在想说神的心意跟神的呼召是什么。那比较合适的方式呢，是我们真的要想到，所以我们刚讲的起先讲了半天的那个神的心意跟呼召啊，然后想到神给我们的使命，然后要知道自己的 shape， 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家庭跟社会的需要，然后我们来求神带领我们在工作上面选择。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好，那了解了神在我们个人工作上面的心意跟呼召以后，我们要再回到那个神在我们工作上面一个普遍的呼召，就是活出福音的见证。我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很快的大概三分钟把这个讲一下啊。我们现在有一个认知，职场是一个战略性的宣教场所，因为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式微，因为教会忽略了神在我们这个人上面的一个使命，而只是注重在一个这个灵所谓的灵命上面的一个使命啊。那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我们是基督的一个形象大师，是一个代言人，我们要在职场里面，在各个地方，我们是传达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跟影响力，所以在工作场所里面也是基督为见证。所以就在那个场所里面，在你公司里面，你在你的这周围的这朋友里面，只有你有机会影响你周遭的人。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 strategic 的地方。那主耶稣对人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那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出来，就是盐，就是光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啊。譬如说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正直，我们公义我们有爱心，我们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有喜乐，有平安，我们不受钱财的捆绑，不受面子的捆绑，我们对人有尊重，有恩典我们碰到事情做错了，我们有那个谦卑跟勇气去承认错，我们愿意去改，我们不是说不会做错事，而能够坦然的面对，不会去遮掩，我们跌倒了，跌得很重，能够再爬起来，我们有那个谦卑跟勇气，这些都是盐光的这个生命的流入啊。那至少现在这三个要素，一个是卓越的工作态度，并不是说我们跟人比较去竞争，而是一个新的眼光，一个全新的工作态度，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伦理就是 ethics。那我很喜欢这个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写的，他讲的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在所有的这个旧约里面，不管小先知大先知书，神对这些以色列人的责备他们，不是说他们在那个圣殿里面没有好好的献祭，不是啊，是说什么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你们对着邻居没有公义，你们压榨这个人，你们是不为这个冤屈人伸冤，你们生活的没公没义啊，没有正义，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在什么圣殿里面的事啊。那人际关系是我们一个怜悯跟恩典。我想只是很快讲一下，我们很多这个彼此之间，在尤其在工作场所里面，都是一个交易性的，是不是 ？transaction 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要是能够对人有一个真正的有一个好的影响的话，我们可能要多走一里路啊，在一个不计回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上面。然后 能做好这个宣讲福音的准备。我譬如说我在公司里面，我在桌子上，我不管在什么地方，桌子上我放的常常是你不需要多讲什么，我有一些，因为很多那个基督教很好的装饰品啊或者什么东西，我就在桌上啊什么，譬如说我在一进门我那个窗台上面就有一个 Jesus is the Lord， 啊，耶稣是主，所以我不需要去常常去讲啊什么什么。那有人来问的时候或有机会的时候，譬如说同事生病了，我为他祷告，或是这个在私下的谈论一些事情，谈起这些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随时做好准备。来，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讲说，他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准备好了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啊，比如说你要讲说你在周末都做什么呢，工作这么辛苦为了什么，为什么上帝让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啊？很多机会我们因为把握机会想想，在那个机会上我怎么回答呢，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分享我的见证呢？好啊，最后一页啊，我用两段圣经来结束啊，就是在那个路亚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嘛啊，但是眼睛亮了全身就光明，眼睛昏暗全身就黑暗，他说你们要醒察或者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那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眼光很重要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工作决定我们工作态度是不是，也就是认为这样，你怎么看你的工作常常决定你工作态度，你觉得你工作是为神做的你有一个态度，你觉得工作虽然无聊我能够躲就躲，那是另外一个态度是不是，你怎么看你的工作很重要，但我们看怎么看工作希望跟神怎么看工作要能够 align 是不是一致，另外一个你怎么看自己决定你怎么看，我要看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属神的人，是基督门徒，我有基督在我里面，我是一个工作态度，我是觉得说我是会犯错的嘛，反正我是无所谓的，我本来就是跟那些人都一样的，我是在那边混混的啊，那就是一个工作态度，所以我们眼睛要昏花看错。所以保罗在我们很熟悉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不是这不是当然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将身体献上是不是，而是一线生活里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他说这个是你们在生活里面怎么活，这就是你们侍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成全善良成全可喜悦之意。所以我们希望这堂课主要是帮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对工作的一个认识。好，我就停在这里，就多了一点时间，过了一点时间，对不起。我们可以这边有一两个问题，那你们要是不急着走，我们可以再三五分钟。Light 能跟你们share吗？能，可以，怎么弄法？我因为其实这神学院有的，已经给了那个 Steve 啊，所有的老师们的这些讲员们的 slides 都给了他了，所以他有的，所以我想。好的好的，这样子我想比较好，那我们就有机会能够送给你好不好，那你就这边有一个这个报名表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可不可以把你要是要 slide 的话，或者你没有的名字在上面也没关系，你就把它写上去，那你把你的 email 写在上面好不好，我们很快传一下。好，有没有一样问题
如果说在公司里面读那个记载，然后就就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方面都是祷告的话，就是这个这来解释。
我觉得很好。在不影响工作的范围之内，我已经在我们公司我因为我的职位的关系，我不愿意好像我来弄一个查经班，人家先搞个小圈子什么的。但是有教会有另外一位弟兄到我们公司来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大概至少十多年在我们公司里面，就是每一周忘记他是周四还是什么的，我们就中午吃饭时间，谁愿意来就有查经。那我们也很 flexible， 就我们基本上查圣经，但是有慕道友，我们就比较针对他们的问题有些分享。那不然的话，要是没有慕道友，我们就自己有很多分享，主要就查经跟分享跟祷告，这样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吃饭的时候聊天啊，就是如果你遇到有的同事他特别喜欢和你辩论之类的，这种情况下是应该就是是要跟他针锋相对呢，还是有没有
针锋相对？通常都没有什么没好处。那我觉得不需要针锋相对，说不定可以求神给智慧，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去说啊。一个人就是在针锋相对的时候，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听，他只是想赢而已。所以怎么讲没什么用。好，那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好吧。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说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行事为人与蒙召恩相称，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在工作里面怎么样能够更体验到你的同在，怎么样能够更有一个新的态度跟观念来工作。就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但我们知道你顾念我们，你乐意在工作里面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求你在工作上面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恩典。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